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40多位领导人与160多万法国人参加展示团结的大规模集会；印尼当局说他们已经打捞上亚航8501的黑匣子；中国重返亚洲，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将如何应对？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关注一下昨天在法国举行的盛大的集会。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召集内阁部长会议。巴黎上星期发生血腥恐怖袭击之后，安全措施成为法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宣布，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前往法国，讨论有关遏制极端主义暴力的问题。法国首都发生暴力事件，枪手在3天内打死17人。此后，国际社会向法国表示强烈支持。星期天，40多位世界领导人与奥朗德以及160万人一道，在巴黎参加展示团结的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法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柏林、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都举行了游行。那么在这次法国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当中呢，中国没有领导人参加。不过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游行。一些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要有限度和我不是查理等评论引发了热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领导人手挽着手，带领着150万民众游行，表达他们对暴力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正如巴黎资深媒体人吴宝章所说，2015年1月11日，巴黎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贫富左右、信仰政见，同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野蛮残暴。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等手挽手站成一排。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法国人民表示，美国与你们同在。奥巴马还说，在巴黎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一直都在与法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率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巴黎的大游行。土耳其、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马里等国均有政要参与。此外，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站在游行的最前列。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中国没有派领导人前往巴黎，缺席了这次可以展现和法国人民以及普世价值站在一起的机会。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洪磊在回应中方是否派代表团参加法国游行的问题时回应说，
七天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游行。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法国公民。王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与法方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法国《查理周刊》惨案发生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强烈谴责袭击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这次巴黎袭击事件表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令人吃惊的是，在面对极端分子用枪弹和屠杀对付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官媒发表评论，貌似公正地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称恐怖分子枪杀记者的行为应该谴责，而《查理周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尺度也要有限度，不能无限制地侮辱其他宗教人物。在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在查理遇到野蛮攻击的事件上，一边倒的支持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际，只有中国官方媒体公正地站在《查理周刊》和恐怖分子中间。有的中方媒体甚至发表“我不是查理”的文章，要求西方社会反思对穆斯林的政策。凤凰卫视播出了中共军方电视评论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辩护的观点。这位评论员说，新闻的自由，西方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言论的自由有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导致这次惨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西方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在尊重的前提下，对其他的民族文化宗教要有所保留，而不是说像你自己认可所坚持的那种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来尽情的来侮辱。如果你要侮辱，对不起，在巴黎有可能发生第二次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月11日发表国际时评，把矛头对准了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无限制的侮辱不可取”。新华社的短评说，新闻自由是应该有限度的，世界上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和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新华社还奉劝《查理周刊》说，换位思考，给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针对新华社的评论进行了解释，称这只代表这家新闻机构的观点，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关于你提到的新华社的社论，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那么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有学者指出，如果你认为《查理周刊》的漫画挑衅了你，你可以拿起笔去写文章、画漫画进行反击，用自动步枪对新闻记者的野蛮屠杀显然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中方的专家和学者对《查理周刊》血腥屠杀的冷血热风，使很多网友和评论人士感到震惊。一位网友在中文互联网论坛上发表评论说，有些中文媒体批评这家杂志，认为是他们挑起事端，自作自受，这种观点很让人吃惊。他在评论中说，言论不当和新闻自由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不应该随意放在一个因果关系内。在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内，后者几乎是绝对和神圣的，而前者只是普通的因人而异的是非判断。杂志的言论不当当然可以批评，但现在拿出来说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大家在抢救一个溺水的孩子时，你却站在旁边说这孩子其实很淘气，揪过女生辫子等等，平时这么说可以，但此时此刻说这些话就很不得体。美国之音是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基督教国际传教组织每年一度发表基督徒生存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名单，朝鲜继续名列榜首，但基督教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达玛利斯亚曾回忆起尼日利亚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暴徒如何用匕首杀害她的丈夫。
I was hopeless. I said my life is useless.
她的故事证实了基督教传教组织敞开大门所发布的基督徒生存状况最危险的国家名单。开放组织的负责人戴维·卡利说，在尼日利亚和榜上有名的50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基督徒的主要威胁。
国际社会仍然没有意识到迫害基督徒是个现实问题，常常是极为暴力的。
这份名单上还包括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一些国家，这就提出了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应成为一个单独范畴的问题。
迫害基督徒在践踏人权方面首当其冲，当人们开始因表达信仰而攻击他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他社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在伊拉克，激进分子也攻击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但宗教自由中心的尼娜·谢伊说，这与迫害基督徒不一样。
可以断定，伊拉克恢复和平以后，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都会有份，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到时会不会有基督徒的机会。
敞开大门成立于1950年代，目的是把圣经偷运进当时的铁幕国家。共产党国家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享有神人的地位，朝鲜在这份名单上连续13年蝉联榜首。中国在基督徒生存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名单上名列第29。敞开大门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极力控制宗教活动，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基督教活动受到监视，但还没有受到控制。不过，没有经过政府注册的家庭教会可能会受到所谓清除邪教运动的影响。报告列举了浙江省当局去年强拆教堂的事件，以及新疆基督徒在伊斯兰教背景下所经历的来自家庭、朋友以及政府方面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星期三在法国受到的袭击，并非欧洲媒体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首次冲突。类似事件凸显了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下面是裴鑫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法国和其他国家数以千计的人集会悼念星期三遇难的人，他们在享受自己的一点表达自由。一些人手里拿着《爱大于仇恨》的漫画，另一些人高举自己制作的标语，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是无价的"等口号。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这是巴黎这家讽刺报纸第二次遭到袭击。一家丹麦报纸发表的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2005年在许多国家引起抗议，并引发一系列暴力事件。一位荷兰电影制作人2004年出版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妇女待遇的纪录片之后被杀害。专家们说，暴力事件是西方新闻自由观念与伊斯兰传统的更为尊重权威的观念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一部分。伦敦国王学院伊斯兰教高级讲师卡鲁尔·克斯坦说，
当讽刺媒体挑衅性的把这种价值观推到极限时，采取激进行动就等于几乎得到神的准许。
但是他很快补充说，激进分子的观点并不反映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想法。
你可以在目前的社交媒体中看到很多穆斯林承认冒犯先知的讽刺性作品让他们感到愤怒，但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看作可以纵容他们杀害这些作品的作者的理由。
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官员和宗教领袖的确也在谴责巴黎袭击事件。查理周刊遇害的漫画家及其同事从事一种强硬的百无禁忌的讽刺形式，就在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他们还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领导人的漫画放到推特上面。
我认为这是新闻形式的一部分，漫画是一种传统的新闻形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盖文·伊文斯是一位记者，也是伦敦新闻学院的高级讲师，他在视频采访中说，
那些认为他们不可以被嘲弄的人理应受到嘲弄。我认为这就是这种漫画的部分内容。
伊文斯指出，查理周刊也嘲笑其他宗教，甚至讽刺教宗。现在他担心记者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Any editor who
由于这个事件，现在任何管理可能讽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漫画家的编辑都可能会更为谨慎。
一些报纸编辑决定不出版查理周刊有关伊斯兰教的漫画，但是伦敦的独立报并不如此胆怯。他在头版发表自己的一幅漫画，表达这样的讯息：恐怖主义如此强大，它甚至不能被报道。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尼当局说，潜水员已经打捞上亚航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所在位置。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星期一对记者说，在本地时间早上7:11，我们成功的打捞上了被称作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几个小时以后，飞行员们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位置。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于去年12月28日坠毁。尼日利亚北部的东北部的一个市场星期天发生2起爆炸，这是激进组织连续第二天利用被绑有爆炸物的女童发动袭击。在约贝州鲍蒂斯库姆市的一个拥挤的手机市场，2起爆炸在几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保安官员说，至少5人被炸死，包括2名爆炸手，还有21人受伤。一天前，一名被绑有炸药、据信只有10岁的女童，在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的一个拥挤的市场引爆炸弹，炸死至少19人，炸伤20人。还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不过，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地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博格圣地，进行反叛活动的中心地带。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愿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朴槿惠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实现国家统一，他愿意会晤任何人。朴槿惠表示，取消朝鲜核项目应是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为举行峰会而设的先决条件。自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时分裂以来，双方领导人仅会晤过2次。上次南北峰会是在2007年，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韩国总统卢武铉进行了会晤。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确立亚洲再平衡战略3年后，中国也明确表示重返亚洲。在前不久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提升到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的位置。面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美国学者建议，美国不但要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而且还应该拉欧洲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9号，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和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铁路计划只是中国意图建立的连接东南亚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与连接西亚、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所谓的一路一带，这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推进周边外交显然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外交的核心。
引领号21响。
2014年10月28号到29号，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地位提升到首位，甚至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地位的外交战略。 外界认为这次会议等于正式确认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服务于经济发展，外交重点一直是优先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其中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兰德公司国防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迪莫西西斯说，中国此番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转向，其深层原因是长远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at long-ter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and they see that over time, Asia will.
中国现在着眼的是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他们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要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加深与亚太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Relationship with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无论是处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事务的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常的重要。把周边外交作为优先方向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2013年10月，习近平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列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的重中之重，并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外交理念，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踏足的全球近30个国家中，周边国家占据了近半，涵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习近平似乎并不只是满足于走亲戚式的出访。2014年，中国还主办了两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会议，也就是中国媒体所说的中国展开的主场外交，即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以及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了构建亚太梦，这两个提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试图在亚洲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抗衡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努力是精心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在外交上的重大改变却反应迟缓。
I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slow, to acknowledge this shift.
对中国的这个转变，包括承认这是一个重大改变，美国政府的反应比较缓慢。我们希望政府的反应能够强烈一些，并对如何应对做出思考。
他说，美国的应对不一定要零和游戏或是报复性的。他在一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 报告当中建议到，美中之间应该建立互信，加强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也应该让欧洲介入亚洲，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2011年，美国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存在。预计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2年内，甚至更远的将来，美国还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因为这是美国跨党派的战略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圈中日益盛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亚洲甚至是其他地区的努力，最终是要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宣称，中国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美国人对此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汪洋的说法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中国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Mike talked about earlier the Asian.
细节是魔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对中国是否真的愿意采纳国际捐助国多年来制定的规则和准则的重要考验。
中国在亚洲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在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美国兰德公司的西斯说，亚洲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感到不安。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understandably see the attraction of.
亚洲的很多国家自然看到了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吸引力，但是我认为安全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国家希望加强彼此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要求。
其次还担心，一旦中国在亚太地区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可能会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外交当中更加的强硬。 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才刚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下面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卫生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3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7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过几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要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在国情咨文演讲之前呢，奥巴马总统到美国各地介绍他在2015年要推动的议题。下面请听国会记者杨晨为我们介绍奥巴马推出的一项教育计划。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在全国巡回演讲，介绍国情咨文将涉及的重要内容。他1月9号在田纳西州的佩里西皮州立社区大学宣布了一项两年社区大学免学费计划。
我希望提供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给所有愿意努力的人提供免学费，因为在美国，高质量的教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联邦政府将为有资格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学生支付75%的学费，州政府支付其余的25%。奥巴马总统选择在田纳西州推广这项计划，是因为共和党籍的田纳西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率先在田纳西实施了免费社区大学计划。佩里西皮社区大学的一些学生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当然很有帮助，会让很多年轻人更有上大学的动力。
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头两年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奥巴马总统说，社区大学有很多好处，包括
社区大学有地方性、灵活性，有全职工作的人、带孩子的父母都可以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的好处还有学费低，如果奥巴马政府的两年免学费计划能够实施，社区大学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美国50个州都参与这项计划，全美国大约有900万学生可以受惠于这个项目，每人每年能节省约$3,800的学费。不过这项计划还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来提供联邦拨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执政10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大选中失败。分析人士预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放缓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的脚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斯里兰卡选民1月8号星期四出人意料地选出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出任新一届总统，执政近10年之久的拉贾帕克萨未能再次赢得连任。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51%的选票。他在竞选期间指责拉贾帕克萨总统领导的政府过去几年中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方面过分偏重某个国家，并警告说，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斯里兰卡会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地和被奴役的国家。拉贾帕克萨多次称中国是最友好的国家，在2005年上任后，尤其是自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他领导的政府迅速与中国靠近，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来投资国、政府贷款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西里塞纳指称，这些投资项目让斯里兰卡少数人非法受益，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科伦坡替代政策中心主任萨拉瓦纳穆图说，提出这些指责成了西里塞纳的竞选纲领，并赢得了斯里兰卡许多选民的认同。
有关的指责包括腐败、法治完全破败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失，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成了反对派政治代表们挑战的目标。
中国是斯里兰卡为实施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印度洋上扩展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环。2014年9月和11月，中国海军潜艇两度在科伦坡靠港访问，令斯里兰卡邻国和传统盟友印度相当不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里塞纳执政下，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军事互动可能会降温，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可能会放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月9号星期五表示，中斯两国战略友好伙伴关系互利互惠，成果丰硕， 他期待并相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进相关投资项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期待与当选总统西里塞纳合作，推进斯里兰卡人民的和平、民主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印度总理莫迪说，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经济正以量子飞跃之势突飞猛进。莫迪星期天在活力古吉拉特商业峰会上对数位世界领导人说，印度将很快完成经济改革。他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印度将追求有着稳定税收的可预测政策。美国国务卿克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出席了在快速增长的古吉拉特工业区举行的这次峰会。克里呼吁大力增加美印贸易。克里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古吉拉特邦，并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做好准备。上个月，一列始发中国的货运列车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铁路线开通运营。这条被称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铁路线是最近完成的一个中国标志性投资项目，其目的是要改善连接东亚和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如今，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正在积极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是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去年11月，一列载有40个集装箱消费品的货运列车从中国东部城市义乌出发，开始了总长1.3万公里的行程。这列货车3个星期之后抵达马德里，仅用了海运所需时间的一半。回程列车将西班牙的葡萄酒和农产品运到中国的时候，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的年货市场应试。乔纳森·芬比是《中国将主宰21世纪吗》一书的作者，他说，中国希望改善古丝路沿线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要促进贸易。
这些项目正在开发中，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开发。现在已经开通了一条从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经由俄罗斯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
目前每个星期有5列火车往返于德国和中国，装载着从宝马车零部件到惠普电脑等各类货物。中国正在大力度对欧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塞尔维亚出席了中国投资兴建的一座耗资1.67亿美元横跨多瑙河的大桥的开通仪式。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对这个中国的投资项目予以褒扬。
这是中国建造者在欧洲完成的第一个壮举，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间的友谊丰碑。我们将和中国朋友一起建造更多这样的项目，未来还将建造新的桥梁和道路。
开通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个耗资19亿美元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修筑项目。中国外长王毅说，大型投资是为了中国发展新型全球关系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
今年年底，我们已经对外缔结了70多对战略伙伴或者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基本涵盖了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非结盟的新路。
中国的丝路之梦舞蹈团近几个月在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这同样凸显了中国重建古代贸易路线的愿景。
中国从金融系统到环境有着大量的结构性弱点，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接受增长速度减缓， 但是在中国也有人意识到有必要应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当欧洲陷入经济停滞之际，中国的投资受到了欢迎，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得欧洲人所关心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被置于一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前传出的有关中国国家领导人、前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消息，引起了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这让有些人猜测，习近平权力稳固，可能要对江家动手了。不过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只是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美国的中国专家也倾向于认为，中共高层不会追究前中共大佬的家人及其亲信，只要他们退出公众的视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月6日上午召开了领导干部调整宣布大会，中科院副院长张文龙在会上宣布，江绵恒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江绵恒在讲话中表示，拥护院党组对分院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1951年出生的江绵恒是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在1999年11月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并在2005年罕见的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他同时还是中国网通等多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2011年在国务院宣布的人事任免中，江绵恒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2014年，江绵恒首次以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官方媒体中出现。在习近平扳倒前政治局常委钟永康，并对有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立案审查的这个敏感时刻，免去江绵恒所担任的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意味着什么呢？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认为，这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江绵恒离职说明了江泽民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弱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以这个作为标志，习近平基本上完成了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的这个目标。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习近平是否会对江泽民家的人下手的问题，一直关注中国时政的杨建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江泽民大家别忘了，是共产党钦定的第三代的领导核心，这个不仅仅是邓小平钦定的，而且是共产党后来都买账的，这个江泽民这个符号是不能动的。
他说，如果动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这些钦定的中共领导人，那么就会动到共产党的根基，因此是不可能的。而李鹏是与六四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符号，因此如果习近平不准备解决六四问题，他就不会动李鹏家族。在他看来，温家宝是习近平接班前后立了大功的人，因此也不会对他动手。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包道格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近期释放出来的各种信号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解读。
My theory is, it's only a theory, is that perhaps they'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there will be no prosecution of...
我的推测是，仅仅是推测而已，也许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即不会追究与前中国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或是家人，只要这些人退出公共事务或是私营企业，当然令计划是一个例外，他们避不开。
这位出任过美国驻台代表的前白宫高级官员说，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使他强烈感受到双方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否则不会出现那样的场面。他还表示，他知道此前有一种担心，认为对中纪委对上海官员的违纪行为展开的调查，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人和家人的利益，所以希望找到一个限制调查的方法。公民力量的杨建立推测，习近平不仅不会动这些中共元老，而且还会放松反腐的力度。
从各项指标上，我的分析是认为反腐会慢慢的力度降低，但是调子还会继续的高喊，因为这样可以继续这个维持民心。另外呢，把一个剑高悬着，给可能给他造成挑战的一些人一个威慑，还有下层一些官员的一些威慑，这就够了。 再反下去可能就有问题了。
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指的是，如果习近平的反腐反过了，导致中国的权贵阶层和政治精英不为共产党效力，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腐搞不好就是反共，就把共产党的江山给毁掉了。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网络文学发表作品的作者需实名注册，同时要求有关网络文学的编辑人员要持证上岗。这是广电总局继整改影视剧市场后的又一大动作。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对中国官方的这一举动，一些中国网民抱怨广电总局最近动作过于频繁，跪求广电别再发消息，但也有人支持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净化网络空间。中国的网络文学起源于9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1998年台湾作家蔡志恒以痞子蔡为笔名在网上发表的原创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并在中国大陆境内走红，这是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标志。如今中国网络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写手数量已达数百万。从2005年的小冰传奇挺进百度搜索年度十大关键词，到2014年的盛大文学签约作家唐家三少登榜福布斯，越来越多的网络写手们成为出版界的宠儿，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网络阅读和出版狂潮。提到网络文学，苍天白鹤、猫腻、傲无常、我吃西红柿等等笔名充斥着电脑屏幕，那么作者用笔名的习惯缘起何时，又是否有其必要性呢？事实上，作者使用笔名古已有之，中国已知的最早笔名也许是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也造就了一大批现代作家和诗人，鲁迅这个笔名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甚至比他的原名更出名。在西方，用笔名出书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战争年代，许多作家为了能笔耕不辍，会换上许多笔名以逃过政府的法眼。如德国作家凯斯特纳，为了躲避纳粹政府的监控，就用过两个以上的笔名。中国大陆禁书《存此立照》作者杨伟东认为，中国当局这一举措意在制造恐慌，打击敢于说真话的网络作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你制造恐惧，就是说，就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去看的，就是说，那个制造恐惧，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你就是那个广电总局，你其实你实名制就是在制造恐惧，你制造的恐惧就是说，让人说真话，让人就是不让一些真实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上那个出现吧，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共产党也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嘛。你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他也知道是做什么事儿是非常羞耻的，那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内心也恐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制造恐惧的同时，他内心也很恐惧。
美国华裔作家闵安琪对《美国之音》说，实名制有一定的弊端，但同时他认为作者需要对自己的文学负责，因此他对意见的出台持偏支持的态度。他说，
这个实名制哈有争议，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明白我们当中的一种 concern， 就是我们有一明白，就是说是就是这有一种令人担心的东西，
嗯
啊，但是呢你就说这个现在的国内的文化市场，我很高兴，我为习近平鼓掌，因为我觉得习近平能够出来，他已经尽了一个国家主席这个主席的一个责任，他应尽的责任，他必须出来，他哪怕是不得民心，他也应该出来。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他就是能够腐蚀人的心灵啊。
广电总局之前还有一些引起争议的规定，引起很多网友吐槽。但是作家闵安琪谈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家长，不仅要做到给孩子说话的权利，还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当他们不管理文艺市场的时候，是谁在影响社会、影响青少年、影响下一代。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头脑中装满了穿越剧、电子游戏和言情小说，而没有人文素养的话，是非常恐怖的。实名制的意见刚刚出台，立刻就有网民表示拥护。一位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不仅仅网络文学的水平的良莠不齐影响了孩子的思想，即使是出书的成品也不乏粗制滥造。另一位网友在网易新闻发帖说，这个是真支持，垃圾小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但是吐槽的网民也大有人在，新浪微博红人作家崔成浩讽刺说，鲁迅、老舍、巴金、艾青、曹禺、冰心、金庸、琼瑶、高尔基什么的都是笔名，这些人到底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也有网友认为广电这一举动是国内主要矛盾由经济转移到文艺工作上来了。还有网友说，这种规定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出了名的自然就实名了，没出名的不注册又能怎样？历来也没有笔名要注册的规矩。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业务的常务副部长马健1月8号被双规。消息人士说，马健是因为贪污问题被调查。现年56岁的马健在国安体系任职30年，是国安体系最资深的高官之一，曾被认为有望竞争部长一职。马健过去曾负责国安部第10局、对外保防侦查局，专门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各种敌对组织的活动。国安部过去长期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控制，因此外界推测马健与另计划周永康案难脱干系。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州贝佛利山庄举行的第72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花费12年拍摄的影片《少年时代》荣获剧情类最佳影片奖。此外，这部影片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赢得最佳导演奖，参加这部影片的帕特里夏·阿奎特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布达佩斯大饭店击败鸟人、魔法黑森林、骄傲和圣人文森特，荣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奖。在电视方面，网络零售巨商亚马逊制作的电视剧《透明家庭》获得喜剧类最佳剧集奖。参演此剧的杰弗里·塔伯获得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奖。那么有关这次第72届电视金球奖的详细内容呢，下面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金球奖被视为好莱坞每年最盛大的派对，明星和名人围坐用餐，举杯互贺。与专业团体的颁奖典礼相比，气氛比较轻松，但当晚也曾出现严肃的片段。在颁奖过程，第一个获得全体起立鼓掌致敬的对象，并不是影剧圈的名人或大腕，而是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会长西奥金马。协会是金球奖的主办单位。金马表示，
Together we will stand united。
他说，艺术表达的自由是照耀全球的明灯，从朝鲜到巴黎，我们团结坚守这个立场。几天前，恐怖分子攻击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12人遭枪杀，成为全球注目的新闻。我是查理成为各地集会示威的口号。今年参加金球奖的艺人包括乔治·克鲁尼、凯西·贝茨和海伦·米润，都佩戴了写着这句口号的徽章。索尼影业公司去年底遭到黑客入侵，美国政府认为这个网络攻击来自朝鲜。索尼一度取消喜剧电影《采访》的公演。这部电影描述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遭到朝鲜抗议。在金球奖颁奖过程，主持人蒂娜费和艾米波勒不时有就题发挥的桥段。电影《采访》的影评口碑并不好， 主持人在对话中打趣说，朝鲜对这部电影的谴责并不是这部电影所得到的最坏的影评。第二个获得全场起立鼓掌致敬的是演员乔治·克鲁尼。年过半百，去年才脱离好莱坞黄金单身汉行列的克鲁尼，第一次和新婚妻子英国律师阿穆尔·阿拉姆定出席金球奖，接受相当于终身成就奖的西西尔·毕德米尔奖，表扬他在人道工作方面的成就。通过他和其他好莱坞同业的努力，克鲁尼为达尔富尔以及海地的灾民奔走引起世人注目，成功的筹款救灾。克鲁尼在授奖后公开对观众席里的妻子说
Whatever alchemy it is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他说，无论是什么魔力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作为你的丈夫感到无比的骄傲。克鲁尼接着强调，当天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我是查理游行，他指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还有各国的领导人都参加游行。克鲁尼说，
他
说他们不是为了抗议而游行，他们是在支持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不会害怕游行。克鲁尼的致辞在全场掌声中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众多的研究表明，全球每年因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达千亿美元。在纽约的一个峰会论坛上，美国联邦调查局会同国际工商领袖、执法人员和网络奇才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的报道。
从娱乐到全球商贸到个人银行，网络犯罪无所不在。从索尼影业被黑事件到身份盗用，每天都有机密信息失窃。在纽约的网络安全论坛上，全球网络安全专家汤姆·帕特森说，下一个被盗的会是个人健康信息。
如果你开始做网上医保，那你得当心那些信息别被人盗取。从手机上盗取的一个人的健康档案可以卖50或60美元，这就是今年有人想要盗取的，往后也会如此。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和尼曼集团被黑客入侵过，美国大通银行甚至白宫的一个很小的部门最近也遭黑客入侵。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专家奥斯汀·伯克拉斯说，很多时候无辜的员工不小心引狼入室。
无论这些机构花了多少钱用于网络安全，最后点了恶意链接的总是员工或者终端用户。
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网络安全论坛。德国网络犯罪调查局局长卡尔斯滕·梅沃斯说，网络犯罪分子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He only need a good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a server he can rent by a provider. That's very easy.
够一个服务器就可以了，非常容易。比如他只需要通过垃圾邮件群发恶意代码，就可以控制那些电脑了。
除了那些成为新闻的大型黑客事件，比如黑客因塞斯·罗根的喜剧电影采访而攻击索尼影业，或者攻击微软和索尼的游戏平台导致他们的服务中断，黑客甚至还入侵个人的航空里程奖励账户。德勤网络风险管理服务的主管玛丽·加里根说，归根结底可能是个人责任问题。
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信息。我们指望美国企业界保护我们的信息，可我们连最简单的安全防范措施都不愿做。
加里根表示，个人必须面对互联网上的一切都会被公开的这种可能，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这个小时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邱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